发红船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年轻学员去掉对情欲执着的修炼过程，译文，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17日。我的理解是，在人的一生中，不同的年龄段往往在修炼中要克服不同的磨难。对于年长的学员而言，也许是执着于安逸和儿孙子女，对中年学员来说，面对的问题可能来自于职场或是配偶及家人。对于年轻的学员来说，这个年龄段一个特有的磨难就是对情欲和男女关系的执着。多年来，这个执着成为我修炼提高的一个巨大障碍。我还为此犯过错，做过让我深感痛悔的事。幸亏坚持不懈地加强学法，有同修们的帮助，尤其是师父不离不弃的点悟与慈悲保护，我才得以克服了这个执着。最近我听说有些年轻的同修正困于这个执着中，甚至因此深陷困境。我想从自身的经历中分享一些个人体悟，希望对其他同修有所帮助，不要重蹈我的覆辙。一，我对年轻人还要组织家庭的误解。像其他许多年轻同修一样，我从小就学转法轮。我知道师父在第六讲中有关情欲和色魔的讲法，所以我知道情欲对修炼人来说是不好的。同时，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年轻人还要组织家庭的。我总是摆不正这两方面的关系，因此，很长一段时间我给自己对情欲的执着找了一个借口，因为年轻人还要组织家庭的。那时，我错误地认为，如果我打算成家，那么想谈恋爱或是男女之间交往，甚至考虑潜在的伴侣就不算错。如果不去想这些，怎么能组织家庭呢？这种想法在我上高中、上大学期间表现得尤为强烈。那时，我周围许多不修炼的青少年已经有了婚前性关系，我认为与他们相比，自己做的还算不错。我甚至想，如果能找到合适的对象，就告诉对方我会等到结婚。实际上，我的思维已远远偏离了修炼人的境界。我开始在意自己的外表，怎么表现给异性看，对异性的随意一瞥非常敏感，偶尔甚至会幻想着和我从没说过话的男同学在一起。我开始读言情小说，听情歌，我感觉自己只是最低限度的做一点勉强还能被认为是一个修炼人的事。在一些年长同修的帮助下，我最终认识到我对年轻人还要组织家庭的理解是片面的。在转法轮中，师父对于为什么年轻人还要组织家庭，其实讲得很清楚。在瑞士法会讲法中，师父对于这个问题讲得更详细。我们说了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去修炼，所有修炼的年轻弟子现在也有几千万了，大家都不结婚生孩子，那么是不是对常人社会的一种破坏呢？最起码我可以告诉你， 你是没有符合常人社会的形式修炼。但是有的人说，我这一辈子就是不想结婚，我就是决心已下了，我也不反对。那你就这样修，只要不会给你生活或者是其他方面造成额外的负担和矛盾，那我也不管。因此，我们成家并不是为了享受人的体验，而是随着越来越多人修炼法轮大法，我们不能打乱常人社会的常规。事实上，就像我们生活中的其他方方面面，无论是我们交朋友、找工作，或者是生活中遇到的难题，而组织家庭对我们来说只是面对磨难，帮助我们提高心性的另一条路。我们的修炼法门强调就在常人社会的形式中修炼。换句话说，成不成家只是师父为我们安排的修炼路的一个方面，因此这并不是我们追求或过度执着的事。从另一角度看，我也理解到，如果我们成了家，并且按照法的标准处理好家庭关系，那也可以成为向常人证实法的机会。这是让人们看到法轮大法的原则确实是好的，能帮助人生活得更好，并能激励常人回归正道与传统价值观的机会。认识到这些之后，我终于能有效地对抗情欲执着。以前，当他折磨我时，我知道那是不好的，我会试着拒绝他，但并未奏效。这执着会用年轻人还要组织家庭的这个借口来自我保护。现在，我更全面地理解了这个法理，这个借口被消除了，我更有信心去掉对情欲的执着。二，学会不陷入幻想之中。虽然在我对年轻人还要组织家庭的这段法有了更好的理解之后，我在努力去掉情欲的执着方面有了很大改善，但是离彻底去掉还差得很远。一个夏天，我在一个大法项目实习期间，这个执着明显表现出来。这个时候，我决定如果结婚的话，我只考虑找同修。刚好在那个项目里有许多年轻同修，这是我第一次在同一个地方遇到这么多年轻同修。在工作中自然会与异性同修有打交道，有一位同事在这段时间里与我一起共事，有时是一对一合作。在一起工作中，我察觉我们性格上有一些共同点，看事情的方式也很相似。我多次想，也许这就是师父为我安排的伴侣，因为我觉得这种关系是被允许的。我便再次放纵自己的旧习，闲暇时常常想起他，幻想着如果我们在一起会是什么样。我越想越觉得他也一定对我有同样的感觉。我甚至让我的常人朋友帮忙确认这位同事是否对我有意思，任何他给我的回应足以令我既紧张又兴奋。甚至在实习结束后，我们仍维持着工作关系，也常常聊天，但这位同事从未以我所期望的方式回应。对这种模糊的关系，我的情绪总是在兴奋与失望之间波动。经历了几个月的情绪动荡之后，我决定把这个情况告诉我们的一位共同朋友，结果却发现他在这段期间一直有女朋友。我向内找自己错在了哪里，我意识到我太执着这个关系，没有以一种理性的方式处理这个情况。我一直陷入自己的幻觉与想象中，这根本不是修炼人应有的状态。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思想中业力反应最多的东西就是胡思乱想，想入非非，都是人的执着，多数是想要得到满足的东西，想得而又得不到的妄想，所以就是妄念，枉费心思吧，就这些意思。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解答一位学员提出的有关色欲执着的问题时说， 那些不去此心而找借口的都是在自欺欺人。我没有给你做过什么特别的安排。师父绝不会安排我走上一条助长幻想、滋养这种思想业的路。如果我当时能够理性地看待这个情况，我本可以看清这一点，并避免让自己难堪。即使我和这个人真的是被安排在一起的，如果我是带着这样的心态去面对，我也无法想象会有一个好的结局。我意识到，自己之所以在这个执着上放纵自己，正是因为我以为这是师父为我特别安排的。因此，尽管我直觉上觉得自己的状态不对，却始终无法去掉这个执着。这一次，就像过去无数次一样，我得到了重新学习我修炼中最基本的一个法理的机会。最好的结果，永远来自于听师父的话。在这段经历中，唯一让我感到宽慰的是，我从未向那位同事表露我的感情。我庆幸自己在这个项目中没有以那样的方式干扰这个修炼和工作环境。但经历了这件事之后，我告诉自己，我真的需要弄明白在实践中以理性面对情是什么意思。我不能总是停留在同一个层次中。三，走传统文化的路。我开始在法中寻找答案，我开始更加注意师父在各地讲法中有关这个执着的讲法。我发现，虽然师父没有频繁提及，但每当讲到这个问题时，都非常严肃。从师父的讲法中，我明白了我们必须去掉对情欲的执着，但同时，即便我们决定组织家庭，也不要执着。一位与我交流的年长同修建议我看明慧网上关于去色欲和处理男女关系这个话题的系列文章，看看其他同修是如何平衡这两个方面的。很多文章给我很大的启发。我记得一位同修提到，他理解我们应该像师父告诉我们如何对待吃肉问题那样对待这件事。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家里不做也不想，吃着没有香味。还有些文章谈到同修看到色欲在其他空间的显现，这些文章对我也有很大的帮助。有同修看到蛇在其他空间缠绕着同修，造成身体上的反应。有人看到性的吸引的物质显现是黑色和粉红色的粉末，魔把这些粉末抛向学员。还有人看见那些受情欲束缚的学员在另外空间中被捆绑在酷刑刑具上，他们所认为的诱惑带来身体上的兴奋，其实是魔在施行酷刑。也有同修分享过去修炼人的故事，以及根据他们在应对这个执着中的表现，他们受到怎样的赏罚。这些文章对我来说非常宝贵，帮助我跳出常人的观念看问题，认清色欲其实是一种负担，一种执着。那位年长同修还建议我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看看在古代人是怎样处理男女关系这个问题的。从古人的智慧和习俗中，我也受到不少启发。在古代社会，男女之间的交往和成家有严格的行为规范，在尽可能加强彼此之间相互了解的同时，减轻欲望和情欲带来的影响。例如，男女之间相处非常保守，避免无必要的接触，除非已有之前建立的家族关系或商业关系。没有关联的男女之间交往需有礼节，与今天男女之间常常自由交往，关系模糊，打相径庭。在选择配偶时，古人强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是男人和女人在成年之后自然进入的一个过程，不是要花时间去执着或焦虑。父母与媒人会从品性、门第等因素来看两人是否相配，然后有一套仪式确保双方做出承诺， 同时若真有不合适，也给他们时间解除关系。在明代的教育书籍《增广贤文》中，孩子们学到万恶淫为首，百行孝当先。从这里我领悟到，这是一个很好的参照，怎样在组建家庭和控制欲望之间维持平衡。结婚成家是人生自然的一部分，无需过度执着。最好是我做的决定让我的家人和我周围的群体都感觉舒服。作为修炼人，我意识到这也延伸到我的修炼环境，周围的同修。最重要的是，师父为我安排的修炼路。毕竟文中有句格言，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如果孝真是最好的行为，那么对师父的孝不正是决定我选择配偶的最重要因素吗？从那时起，我调整自己的思维，我决定完全放下这个问题，只专注于自己的修炼。不论师父为我安排的是与我合得来的伴侣，还是与我不合拍的伴侣，我根本没伴侣，我都准备好接受安排。我不再把伴侣看作是自己必须拥有的，不管周围的长辈或不修炼的家人怎么说，师父为我所安排的一定是最好的。四，消除外在的色欲诱惑，在修炼上提高。在这段修炼过程中，我改变了不少行为，这些改变对我帮助很大。第一，我不再接触带有色欲的内容。作为女性，虽然我不会去看色情的东西，但是我读的一些书，看的一些电影是爱情故事，甚至会有性内容。我摒弃了这些，我也强迫自己不听流行音乐，这些音乐通常有浪漫爱情或性主题。我甚至连着重描写男女之间浪漫爱情的一些经典小说也不看了，因为人物间的情景会一直在我脑海中萦绕，挥之不去。第二，我与异性交往时更加谨慎。我过去会主动与男生交朋友，有时与他们长时间聊天，但学习了传统文化之后，我意识到这是滋长情欲念头的温床。我减少与异性的这些关系，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必须与异性打交道，我也变得更有礼貌，更保守。第三，我的穿着更加保守。上大学时，我曾跟不修炼的同学一样赶时髦，还浓妆艳抹，穿着也比较暴露。慢慢我意识到这些都是情欲的外在表现，我的衣着更端庄保守，妆容也更自然低调。在修炼方面，我也增加了学法和练功时间。我的一个心得是，因为情欲常从身体反应中出现，练功是一个很好的清理方式，因为练功有助于人体向高能量物质转化，不再有和常人一样的反应。在这个过程中，我最终能每天练功大约两小时，把五套功法都练完。结语，我修去对情欲执着的修炼过程历时多年，但渐渐的，我感觉这一执着越来越弱，直到它不能再主宰我的思想。几个月后，有趣的事情发生了。我母亲接到另一位同修的电话，同修想把一位男同修介绍给我。我们见面后很合得来，后来结了婚。我们双方的家人，包括不修炼的常人，都对我们的结合感到欣慰。我们一直互相帮助，在修炼上提升，也维持着和谐的家庭关系。有趣的是，我们都发现早在我们相遇的几年前，就有另一位同修试图撮合我们，但当时我们的父母都没有回应。回过头来可以清楚地看到，师父对我一直都有安排，只是我自己的执着挡在那里。对于在情欲执着影响下做过的许多事情，我感到非常羞愧。这真是一种对我自己与周围人都极具破坏性的执着，而且还加强了其他执着，如骄傲、争斗和妒忌。 只为获得他想得到的东西。明白了师父指出这问题的严重性后，我非常感恩师父没有放弃我，即便我一直卡在各种观念与误解中。每个人的修炼路不同，不是每个人的正确答案会跟我的一样。我希望我的修炼心得能够对其他年轻的同修有所帮助。我们中许多人可能仍然觉得自己年轻，但是法对我们的标准并不会因此而降低。在正法的最后这段时间里，让我们突破最后那些人的执着，尽我们所能助师父救度众生。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